在这里，首先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跟大家学习分享一个题目，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我们都知道，在前一阶段啊，7月7号是高考的第一天。在国内贵州安顺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啊，忽然从马路上横穿，然后一下子冲到那个桥下边，冲到河里面去。当天呢，车上有很多的人，座位全部都已经坐满了，还有人在过道站着。这辆车冲下去之后，后来救出了37个人。但是其中呢有21人已经死亡，在当中呢有一位当天参加高考的学生，他刚刚考完了语文，可是到了下午呢，他的那张考桌上就再也没有人坐了，所以我们感叹说，生命非常的脆弱，有的时候又显得非常的短暂，谁也没有会想到这样。正常行驶的公交车会突然一下子就冲到河里面去。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个题目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拉撒路虽然死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在我们的投影片上，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书中耶稣所行的神迹一共有第一个是以水变酒的神迹，第二个医好大臣的儿子的神迹，第三个是医好患病38年的病人的神迹，第四是5饼2鱼的神迹，第五是海面行走的神迹，第六是医治生来瞎眼的人，就是我们上次学习的。那第七呢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第八是得满网鱼的神迹。有人说，约翰福音书中耶稣所行的神迹一共有7个。很多人喜欢这样定义，是因为觉得是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呢，有人说它是8个。那第8个神迹呢，就是得满网鱼的这个神迹。第7个神迹，我们看是从死亡变生命。他突破了这个绝望的限制，人在那个绝望当中他看不到希望，但是主耶稣的到来，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让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和玛利亚有一个从绝望到希望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最后一个神迹是得满网鱼的这个神迹。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年在世上曾行了3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第一个呢，就是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这是路加福音书所独有的。那是一个要出殡的死人，耶稣让他从死里面复活。第二个是耶稣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那是一个刚死了的女孩子，耶稣拉起她的手，耶稣让她从死里面复活。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是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神迹，这是约翰福音书所独有的。耶稣使已死了4天并埋葬在坟墓里的拉撒路，他从死里面复活。我这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分享的这个大纲，我是这样把它规划出来的。第一点呢是已死的拉撒路，第二点是迟到的耶稣，第三是复活的拉撒路。从整本约翰福音书来看，拉撒路的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约翰福音第11章和第12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明显是承前启后的章节。因为在之前主耶稣在世上有工作， 但是从12章往后，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受难与复活，所以这两者是11章、12章把这两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第11章里面，主要记载的是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那么这个是主耶稣在公开侍奉中的最后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因为耶稣使人死而复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轰动。那这个神迹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投影片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图片的靠近下方一点，我用黑色的那个笔把它涂上了，是哪里呢？是伯大尼。伯大尼呢，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家乡。圣经告诉我们说，第11章第18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所以我们看到它确实离耶路撒冷是很近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说，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离逾越节是很近的，所以这也导致了主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商议要杀害耶稣。这个神迹也其实更预表了主耶稣不久之后，他也要从死里面复活。正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说道，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已死的拉撒路。在这里讲到这个拉撒路，跟路加福音书当中所讲的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逃犯的拉撒路，这两个人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拉撒路呢，是居住在伯大尼的，他有两个姐姐，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第10章可以了解到，耶稣曾经到这两个姐妹家里面去做客，当时呢，马大忙碌的伺候。那埋怨他的妹妹玛利亚一直在听耶稣的讲道，并没有帮助他来招待客人。那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呢，这两个姐妹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而且他们没有说拉撒路病了，他们也没有说我们的兄弟病了，他们叫打发的人去怎么说呢？说主啊，你所爱的那个人病了，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这个人是你所爱的，是你所关心的。第5节呢，更加的确认和强调说，耶稣素来爱他们。那么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曾经还有一件事情在这里特别的提到，第2节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的脚，患病的拉撒路就是他的兄弟。弟兄姐妹。从本章是从马大和玛利亚将拉撒路病重的消息告诉主作为开始的。尽管马大和玛利亚没有告诉说这个人这个差遣去告诉耶稣的这个人叫他快点来，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急迫。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拉撒路一定是在那一个报信的人离开伯大尼之后不久。就死了。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到达那个坟墓的时候，已经有4天的时间了。那么一天呢，是在报信的人他用在路上的时间；有2天呢，是耶稣停留在他自己的地方；那么另外一天呢，是耶稣去伯大尼的时间。弟兄姐妹。可以想象，拉撒路他的患病或者是他的离世，对他的家庭是有多大的影响？他的两个姐姐是有多么大的伤痛？我记得几年前在国内教会服侍的时候，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他也是很热情的侍奉，平时呢身体呢没有什么问题，我记得那一年他可能也就是40多岁。 那有一次呢，他参加了一个祷告会，是在信徒家里面，我忘了是在他的家还是在其他信徒家里面。在祷告会中间休息的时候，他本来是跪着的，然后他站起来动一下身体，活动一下身体，结果人就倒下了。倒地了之后，大家就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来。那救护车在拉他去医院的路上，还没有到医院，他就没有了气息。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的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时都非常的难以接受，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说：“哎，我们等一等，我们为这位弟兄祷告，但是弟兄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拉萨路呢？”所以大家也一起祷告，但是弟兄却在那个时候没有死而复活。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就像现在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没有人会想到疫情在美国甚至全球这样的蔓延，也没有人会想到政府会把城市或商店等等关门啊，人也不去公司上班，也没有办法到教堂里面去聚会，谁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雅各却想到了，在雅各书第4章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生的日子是多么的不确定，却又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明天如何，不在我们手里面，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在这个周一，我去了参加南湾的一个联导会，我们也是在网上进行的。那在联导会上呢，有位牧师就分享他自己的见证，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牧师，在美国应该有很多年了。在他生完第三个孩子之后，他发现孩子生下来之后呢，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当时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代价，也很多的精力，为了照顾这个孩子，使他能够更好的生活。所以他要经常带孩子去医院，甚至住院。当时教会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帮助这位牧师。至于后来在医院里面长期治疗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情呢给他有很深的触动，就是因为长期要在医院里面治疗，所以那个孩子的手和脚是要被绑在床上的，不然他会动会碰到仪器，会碰到身上的管子。所以在有一次绑住他的手和脚的时候，那他的那个鼻子里面塞了那个呼吸的那个管子。那这位牧师呢，有一次去看他的孩子的时候，忽然发现那个管子掉下来。如果正常来说，那管子是很牢固的，是不会掉的。这个孩子的手和脚也都是被绑住的，他也不会去动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当他在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的面貌、面容、身体状况，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牧师当时就说：“他说，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安慰，让我经历这些，让我真的是看到神与我同在。”虽然如此，弟兄姐妹，后来这位牧师的孩子还是离开了世界。但在这件事情却给牧师带来很大的安慰。后来，当孩子死后要把他落葬的时候，这位牧师又分享到，他说：“当我看到那个墓穴，看到孩子要被放在里面的时候，他说我恨不得我也跳在那个坑里面，跳在那个墓穴里面，我真的想要跟他一起，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当时非常非常的悲痛，他说：“我真的是伤痛欲绝。”他说：“以至于说我伤痛的我都忘了，我失去了这个孩子，我还有另外两个孩子还需要我照顾呢。”他说：“我不能就这样，一直的悲痛下去。”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当拉萨路患病或者说他的离世，给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带来怎样的伤痛？ 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虽然死亡是人不愿意提及、不愿意面对，疾病也是人不愿意疾病临到自己的身上，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主里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启示录》第11章第13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弟兄姐妹，不仅如此，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已死的拉撒路。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迟到的耶稣。当那个被打发的人见耶稣了说拉撒路病了。其实见到耶稣的时候，通过之前我们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说，拉撒路其实已经死了。但当耶稣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是什么反应呢？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弟兄姐妹，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当耶稣听见拉撒路患病的消息，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6节说：“耶稣听见他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觉得，哎，这个太奇怪了。我们如果直指我们的亲人，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他生病了，甚至他快要离世了。那我们都要打电话或者发信息，或者是赶快要跟他联系，到他的身边，或者用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但是，主耶稣对待这个他所爱的这个拉撒路，他听到他病了，他却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后来我们知道，当他到了那个拉撒路那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耶稣为什么要迟到呢？第一，给我们看到是为了荣耀上帝。当主耶稣听见拉撒路患病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为要神的荣耀，为叫神的儿子因此可以得到荣耀。”以至于说，让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主耶稣他有权柄使已死的人复活。所以他说拉撒路不至于死，拉撒路借此是要显出上帝的大能，来荣耀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自己。弟兄姐妹，我在周五晚上的时候祷告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关于祷告的信息里面提到，当神呼召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亚伦两个人就到法老那边去说让以色列民出去，但是呢，法老因此非常的不高兴以至于他对以色列人有更加严厉的苦待原来是给草做砖，现在不给草，自己去捡草，砖的数目还要一样。所以摩西看到这种场景，他就回到耶和华那里去说：“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那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你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在摩西的眼光当中，他觉得说，上帝的动作太慢了。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慢呢？他怎么一点都没有去拯救这个百姓呢？当我们看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时候，那第十出埃及记第14章第4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所以神透给啊，透露给借神给摩西的这个信息是让他知道说，神带领以色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整个的过程当中，神要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所以神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他们出来。所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此呢，显出神的大能，显出神的荣耀。 我们看主耶稣为什么故意迟到呢？第二点的原因是为了增加门徒的信心。当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他就仍然居住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就不明白这话的意思。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主耶稣在受难之前行了这个神迹，那就以此来坚固门徒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有神迹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可能听到过，可能看到过，但是我们对神迹的态度是如何呢？我们是只觉得好奇呢，还是通过神迹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迟到呢？很多人相信，因为为什么要等了两天呢？因为当时很多犹太人都相信说，人死后灵魂会停留在身体附近有三天的时间，然后呢，希望了可以回到身体内的。所以如果当时的那些人也有这种想法的话，耶稣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四天了，那么他们的一切的希望就都消失了，他们认为拉撒路死了就不可能再活过来了。但是主耶稣就是让人在这个绝望当中看到希望。如果耶稣在两天三天就到达，那么呢，当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很多人就会说，哦，那可能是当时灵魂就在身体附近嘛，所以活过来也很正常。很多人就没有真正的认识看到神的大能，所以主耶稣故意单言了两天。弟兄姐妹，让我想到了在创世纪第18章9到15节讲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跟他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呢？在帐篷里面。那么三个人当中有一位就说明年这时候呢，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个帐篷里面也听到了这话。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纪已经老迈，而且撒拉的月经已经绝了。撒拉就心里暗笑说，他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说我老迈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到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说，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生这个儿子？为什么不让这个撒拉、亚伯拉罕、撒拉他们早20年、20年来生育呢？我们看神有神的时间，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在人看来不可能成就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是先天不能生育，那么到了这个年纪撒拉自己也知道他已经绝经了。这两点加在一起就让人看到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可能生，不可能生育的。如果撒拉还是年轻他还有生育的条件，那有人可能说，可能是原来不能生育，可能后来是巧合，可能后来是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调理身体啊等等，可能治好了那就可以生育了。但是我们看到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是何等的美好。撒拉自己和亚伯拉罕他们都认为说不可能成就了，不可能有儿子，他自己都在笑哈。但是神却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很自然的会认为说主爱拉撒路，爱马大、爱玛利亚这三个人，他一定会匆匆忙忙的会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但是主的做法超乎我们的想象，相反，他得到消息之后仍在原处住了两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单言不等于神的拒绝。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立刻被答应，或是主在让我们等待，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我们会发现主 是以超过我们所想的方式来回答我们，即使是他对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是啊何等的爱他们，但主耶稣也没有走在神的时间的面前，他所做的一切都为的是啊成就上帝的旨意。好，我们看最后一点，复活的拉撒路。当主耶稣和门徒到了伯大尼，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谁先出来迎接耶稣和他的门徒呢？是啊，这个一家的啊大姐是马大。马大听见耶稣出来了，听见耶稣来了，就出来去迎接他。弟兄姐妹，马大迎接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说他的迎接呢是约伯式的迎接啊，虽然他还是信，但是心里面还不是很满意。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他讲的话可以看出来哈。马大对耶稣说什么？说他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你说马大有没有信心呢？马大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是怎么样呢？是将来，马大说我知道末日的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没有想到说现在主就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是想法是将来的复活。当马大听了耶稣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回去暗暗的叫了他的妹子玛利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叫暗暗的去叫啊，但是呢，当玛利亚听到他的姐姐在叫他的时候，他就在就也去迎接耶稣。啊，所以我们看到很不一样的是，马大直接跑出来迎接，玛利亚呢是喜欢坐着哈，他以前也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那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坐在家里，可能伤心，可能在生闷气哈。那不管怎样，当玛利亚听见耶稣来的时候，玛利亚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不觉得这话很熟悉吗？不管是马大也好，玛利亚也好，这两个人对耶稣啊这个延迟的到来，话语当中都有一些些的埋怨，觉得耶稣你早在这边，我的弟弟就不会这样了。所以耶稣看见啊他们在哭，并看见跟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他就心里面很悲叹又很忧愁。所以耶稣就问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请看这里。”那第35节说耶稣就哭了。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句经文。当面对拉撒路的坟墓，面对伤心的家人和吊丧的群众，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告诉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此呢，耶稣就心里很悲叹地来到坟墓面前。那个坟墓是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坟墓呢，那个时候是我看它是一个洞，又有个石头挡着，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把石头挪开。”耶稣啊，让人把，因为那个石头它挡着那个墓门，是一个那个墓门的啊，就是像一个门一样哈，挡在那边。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说耶稣为什么要叫人把石头挪开呢？耶稣有能力叫人从死里面复活。难道耶稣就没有办法啊行一个神迹让那石头挪开吗？我相信有这个神，耶稣有这个能力可以行这个神迹。但是当我们一起在学耶稣所行的这一系列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耶稣更喜欢人去参与到这个神迹当中。当人去顺服神的时候，弟兄姐妹，对人来说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因为他啊参与到这个神迹当中。所以神迹，耶稣借着这一个啊叫别人说你把这个石头挪开，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的反应。但是呢，那个马大怎么说呢？说不要啊主啊，他现在必是已经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怎么样已经4天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把石头挪开是拦阻拉撒路死而复活的啊，这一个拦阻要把它挪掉。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哎，很多人没有来到耶稣面前，很多时候就有一些障碍物拦阻着他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挡在墓口的这个石头一样。弟兄姐妹，那这个石头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行为。如果基督徒没有好的行为去见证主，那么往往就成为一个挡在墓口的那个石头，让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盼望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石头挪掉，让我们有好的行为可以见证主。有一次呢，有位慕道家叫穆迪，他讲完道之后，有一个人找他要信耶稣。那穆迪就问他说，他说你是不是刚才听了我讲的哪句话你很受感动要决志信耶稣了呢？那个人就跟他讲，他说你讲的道呢，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说我之所以要信耶稣，就是因为我的邻居哪个哪个人，他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诡诈凶恶的一个坏人，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他大大的改变了，他变得诚实温柔和睦良善，非常有爱心。所以我就相信呢，他所信的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因此我就来到你面前我要来决志，要来相信，来接受主耶稣。弟兄姐妹，在圣经列王记下第四章八到十节讲了一件事情，先知以利沙那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所以呢，以利沙每次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都进去吃饭。那么妇人就对她丈夫说，他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留意到，在圣经里面很少很少会提到形容先知的时候会用到圣洁这个词，所以我把圣洁用红色的字体标出来。那怎么看到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呢？跟他在一起看他吃饭，听他讲话，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所以呢，我在这上边我以前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的，我记下来这句话，说我们都是为了基督，我们要学像基督，我们还要活出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就是跟随主的门徒，有人说我们就是小基督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因此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我们更要学像基督，以至于说我们活出来，我们活出基督所要我们活出来这个样式。弟兄姐妹，马大是很有信心，但是马大的信心是怎么说呢？是将来必复活。但是当耶稣让他从把这个墓门口的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出来拦阻，怎么样？他说不要挪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已经四天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像马大一样我们觉得说一些固有的思维、固有的想法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如果像马大这样，我们可能就差一点错过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主的是，神的旨意不能拦阻，他的荣耀不能被遮蔽。所以马大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主耶稣还是行一个这个很伟大的神迹。弟兄姐妹，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像马大这样我们用我们的思维来想主耶稣会怎么样我们好像要做主的谋士，以至于说当主要给我们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都不敢相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一件事情，是使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对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弟兄姐妹，当撒加利亚听见天使这样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他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已经老迈了。那天使跟他说呢，后来我接着往下看，就说只因你的不信你比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每次当我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我都会在思考困惑， 塞加利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呢？因为他觉得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如果是说他们生一个孩子，哎，或许还有可能。那这个时候他觉得怎么样？我已经老了，不可能了啊！就像马大一样啊，不要这样去做了啊，不要挪开那个石头了。那么撒迦利亚这样呢，也可能是因为他之前祷告了很久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年纪老了，这个时候给他成就呢，他觉得不太相信。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像马大一样，差一点就错过神的荣耀。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相信呢，世界的末了。神必成全一切。那我们的最终我们的人生啊，我们人生的结局啊，我们这一切啊，都是在主的掌握当中。弟兄姐妹，最后呢，我们要看到说，很有意思的是，这一章里面整个这11章都记载着拉撒路，记载他的故事，事情都是围绕他开展的。但是我们发现，拉撒路从始至终，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做什么，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却是有一件事情是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就是死了4天，已经埋葬在坟墓里面，但主耶稣叫他从坟墓，叫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耶稣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弟兄姐妹，耶稣就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没有说什么，没有做什么，但是呢，人一看见死而复活的拉撒路，就不能不相信耶稣是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活见证。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叫所有在主里面而死的人都从坟墓里复活，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不愿意去谈死亡，我们也很惧怕病痛。但是弟兄姐妹，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而死的人要复活啊！就是复活的身体，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是荣耀的，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在最后呢，这个结语啊，这样写的，我说：“人生啊，生命脆弱，人生无常。拉撒路的病死带给马大、玛利亚很深的悲痛。耶稣故意延迟到来，让他们陷入绝望之中。但主耶稣却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见证了主耶稣复活与生命的大能，让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位复活与生命的主。我们蒙主的恩典，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也当成为拉撒路一样的活见证。当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那位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从而因着主的大能与荣耀来相信跟随他，愿主帮助我们，愿主看顾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奔走前面的道路，来为主做荣美的见证。